是行的，是正面的，而且是因为三年他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所以那三年那个评价是正面的。所以你看见 Angel 他们是评价正面的，你看见不光是几个坚固城得了坚固，而且好多人从北方就跟随利未人来到了耶路撒冷，也来到了犹大。所以这一点因为这个缘故，这个见证很自然的就得了坚固。所以这是很清楚，刚开我们看到这个罗伯安的头三年，但是罗伯安的后来十四年就不能看，那就是后面下来所给我们看见的故事。那么尤其呢，你看见神的手在罗伯安身上很重的，那么神怎么做呢？那个时候神就让埃及王有一个法老王很有名，叫做示撒。那这个王有名到一个地步，在考古这个考古的那些文献里面，还考古的发现里面都找到他的名字。那么因为的的确确在所有法老里面，这个示撒这个王的确是太有力量了，那么甚至最后他把耶路撒冷的攻陷。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罗伯安是坐在神的宝座上，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你看见神的手一直没有离开他。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他学什么功课，到了第十二章第一节，罗伯安的国坚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所以这就是后来十四年的故事。所以现在只有历代之下告诉我们是神怎么管教他，明白吗？所以下面说，罗伯安帝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示撒带战车1200辆，马兵60000，并且跟从他出埃及的路比人、苏基人和古实人多得不可胜数。他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城，你看你前面罗伯安他只要在犹大之外的所有的坚固城他通通把它攻取了，就来到耶路撒冷。如果你把坚固城通通攻取了，那只剩下耶路撒冷，就来到耶路撒冷。那时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手里。于是王和以色列众首领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自卑，我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我不借着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必做示撒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不同。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罗伯安因着得罪神，因着离开神，那么不要忘记，正是因为他做神代表的权柄，所以管教的手就临到他身上。不过幸好就是他会自卑，那就是因为是耶和华是公义。所以什么叫做自卑呢？自卑的意思就是每次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要说神做的没有错，神这次责打我一点都没有错，我是该打的，一点都没有，神并没有做错，神没有冤枉我，这个叫做自卑。所以让我们记得罗伯安一定要学一个功课，就是等到神的手临到他的时候，他能在神面前自卑，看见神的手是公义的。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神还是有怜悯的神，神并没有信神并没有这个把怒气倒在耶路撒冷。不过呢，他们要学很谦卑的功课，所以到的时候呢，神才会让他们升。那么到底他们怎么自卑呢？到底他们神在神的手在他们身上怎么工作呢？我们看第九节。于是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你看见吗？现在他们不光是攻打耶路撒冷，因为王宫呢，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宫跟圣殿根本是贴个壁的，所以只要你来到王宫，王宫只要铲到涂炭，你看见耶和华殿里面的宝物一定要被带走的。 所以就夺去了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那罗伯安呢，制造铜盾牌来代替那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红护卫长来看守。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本来在他们手下有所罗门所制造的金盾牌，那么现在呢变成铜的了。所以可见，所以在这里我们非常清楚，这个神的手当然是在哪里，当然是在罗伯安的身上。所以这个时候他甘愿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所以他就接受所有神所安排给他。所以第五十一节，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护卫兵就拿着盾牌，随后仍将盾牌送回，盾牌这盾牌什么都是铜的盾牌，放在护卫房。王自卑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所以可见王什么时候自卑呢？就是他的的确确现在每一次他进神的殿，护卫兵就一定拿着那个铜的盾牌。你每次看见铜盾牌，看不见金盾牌，你就看见神的手的确是在罗伯安的身上。那么因着他自卑的缘故，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所以这就是你记不记得彼得有一句话说，我们应该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神要叫我们升高的。所以尤其许多时候我们服在神正直的管教的手底下，我们一定要像这个罗伯安一样，我们宁可让铜盾牌来取代金盾牌。不错，金盾牌代表过去神同在的时候，荣耀的时候，但是现在呢，你看见我们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那么你看见结果，因着这个罗伯安真的肯在神面前自卑，所以有一件很重要的是，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不将他灭绝，并且在犹大中间也有善意的事。所以你看，这就是神怎么对待北方的南方的王，怎么对待坐在大卫宝座的。虽然他们失败，像做父母也是一样，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所以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做神代表的权柄，我们也会错，但只要我们肯服在神大能的权下，看见吗？大能的权下，神到时候一定会叫我们升高的。那下面这就是罗伯安的一生了。所以下面罗伯安自强在耶路撒冷做王，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拣选立他名称的地方做王17年。所以这就是罗伯安的一生。不过下面呢，要记得他顺便提了一句话，这一点很重要，和他的母亲很有关系。下面怎么说呢？罗伯安的母亲叫拿玛，是亚门人。罗伯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所以后来为什么罗伯安把百姓带到偶像里面去？那些偶像都是他妈妈教他的，那个偶像都是亚门人的偶像。所以下面说，耶罗伯安罗伯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列王记上下，讲到罗伯安怎样行恶，怎么样与偶像有关系，要记得这个和他母亲有关系的。所以等到罗伯安的故事快讲完的时候，圣灵就提一笔，就是你看这个罗伯安虽然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到底跟他的母亲是有关系的。好，所以这就是罗伯安的故事。那下面接着的呢，就是亚比亚的故事。那亚比亚呢，总共呢是做王做了3年。可是呢，你看呢，如果你仔细的去看，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最清楚的应该是，如果你光读这个历代之下还不大很清楚，我们看一看这个列王记上下怎么提到这个亚比亚。第15章，列王记上第15章。 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王，耶罗波安王十八年，亚比央就是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年。他母亲名叫玛加，是亚撒龙的女儿。那我们都知道亚撒龙是很有名的背叛他父亲的，所以实在说来呢，这个因为他的母亲玛加是亚撒龙的女儿，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从小就在一个很被逆叛逆的环境底下长大。所以我们知道说，不光是罗波安跟他母亲有关系，亚比亚跟他母亲也有关系。因为你看你一直在那个环境底下长大，所有的环境都是叛逆的环境，讲的话讲的语气也都是叛逆的语气。所以呢，我们知道第三节，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看到吗？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的神。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建立耶路撒冷。所以这是证明什么？证明说的的确确亚比亚不合乎神的心，的的确确圣经说他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的恶，那就是拜偶像来说的。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虽然这样，但是你知道这里说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所以你看你还是因为这个宝座是大卫的宝座，还是因为南国这般人虽然他们不忠，但到底他们肩负神的见证，所以你看见神就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有灯光就是有见证，明白吗？按道理来讲，根据他的行为来说一无是处，但是因着大卫的缘故，因着他所在的位置，因着他坐的宝座到底是大卫的宝座，所以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不光有灯光，而叫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建立耶路撒冷。他的儿子谁呢？儿子就是亚撒，然后呢就能够建立耶路撒冷。意思是说，这些做王的目的是说什么？就是说一个王一个王坐在大卫宝座，目的是什么？乃是要建立耶路撒冷。用我们懂的话来说，就要建立神的见证。神的见证需要借着这些坐在大卫宝座，需要借着这些代表的权柄，无论是在家庭里面是父母，无论在教会里面是长老，我们要知道这些人神给他们有很重要的托付，就是建立耶路撒冷，建立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可以看这些端倪，到底神对于亚比亚的评价是什么。所以然后现在呢，我们再回到十三章，我们就发现说他和他的父亲一样，不是一无是处的。因为一开始的到底他们是有代表性，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到底明白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呢，现在我们要看见有一段亚比亚的故事，是完全是在正面的评价底下。意思是说，在三年里面虽然是无善足称，但是其中有一段是可称许的。因为有一段就证明，就告诉我们说亚比亚是把人带到什么方向去，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主所注意的不是一个王的功绩，也不是他的武功政绩，也不是他的武功，神所注意呢是他在神面前属灵的光景，那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第十三章开始。第一节，耶罗波安王十八年，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年。他母亲名叫米盖亚，是基比亚人乌列的女儿。亚比亚常与耶罗波安征战。好，现在很清楚的，这个是我们在犹大在那个在列王记上下看的不是那么清楚的，在这里就清楚了。这里告诉我们说，亚比亚常与耶罗波安征战，这是三年的那有一次，所以在这里很明显圣灵就提到这一次。那么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是讨神喜悦的，这件事情证明说亚比亚虽然不好，但是他起码这个是正的，他起码明白神的旨意，他要把神的百姓要往那个方向带，这一点很重要。 那么这个是普通我们读北国的诸王读不出来的，明白吗？北国我们知道好还是不好，或者带百姓拜偶像，这里不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虽然罗伯安跟亚比亚都他们的评价都很负面，但是也有正面的一部分。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了。所以第三节，有一次亚比亚率领挑选的兵40万摆阵，都是勇敢的战士，耶罗伯安也挑选大能的勇士80万对亚比亚摆阵，80万对40万，你看见的的确确这是比例很悬殊的。但是你看见后来亚比亚怎么打胜仗，所以第四节告诉我，亚比亚就站在以法莲山地中的喜马莲山，说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众人嘛，所以可见他们一定和敌人摆阵了。在哪里摆阵呢？就是在这个在哪以法莲地，那里有一座山叫做喜马莲山。那么喜马莲山上呢，那么结果你看见这个亚比亚呢，就像什么，就像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众人喊话了。那如果不是神与他同在，如果不是他真的那个时候的光景是对的，他讲不出这番话来。所以你看下面讲的话，你就知道说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像他父亲一样，的的确确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就好像罗伯安头3年他是3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我们相信说亚比亚也是一样，在他当初在3年中你不知道有多少时候，他的确是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下面才有这一番的话。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五节，他的耶和华以色列神曾立言约，言约言的意思就是永远不废弃的意思。所以呢，神耶和华以色列神曾立言约，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吗？所以意思就是说，大卫的宝座是一直到永远，这个里没有错，因为的的确确神是和大卫立了约，神和亚伯拉立的约是他的子孙永远承受这块地，但神和大卫所立的约就是大卫的子孙是永远要，是大卫的宝座是一直到永远的，所以这个是言约。所以你看见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亚比亚父亲亚比亚很多地方有失败，但他的确认识神的旨意，他知道说神和大卫立了个永远的约。那个永远的约是什么呢？就是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为子孙，你们不知道吗？很清楚。所以这以色列国按道理来讲是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但是因为所罗门失败的缘故，所以你看见这才有一个分裂的局面。但是最终神一定要完成他的心意的，没有错的。所以等到我们主一降生，我们就能保证说的的确确大卫的宝座是一直没有穷尽，是一直要到永远的。所以这就证明说神和人立的约，尤其和大卫立的约是不后悔的，所以这一点是对的，你看见吗？不管怎么样，你证明说亚比亚的的确确是明白神心意的。然后第六节，无奈大卫的儿子所罗门臣仆尼巴儿子耶罗伯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有些无赖的匪徒聚集跟从他，城墙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那时罗伯安还幼弱，不能抵挡他们。现在你们有意抗拒大卫子孙手下所治耶和华的国，你们人也甚多，你们那里又有耶罗伯安为你们所造，当做神的金牛犊。那么大家记得啊，这个时候亚比亚不是说你们既然有意抗拒南国，不是的，明白吗？虽然以色列分裂有北国跟南国，但是呢，在神的旨意中，神从来不承认这件事，神只承认这个大卫的王。所以你当你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只看见大卫的王，大卫的宝座，你没有看见北国的。所以像现在你们有意抗拒大卫子孙手下所治耶和华的国，所以要记得，只要是大卫的宝座，他手下所治的一定是耶和华的国， 没有错，完全照着神的旨意，明白吗？所以虽然今天教会荒凉，虽然见证荒凉了，但是亚比亚他仍旧站在什么神当时原始的旨意上，并不因着现在现实改变了，的确南国跟北国分裂了，那么现在你看亚比亚他这点蒙恩的地方，他仍旧坚持在神当时原始的旨意上，他并没有说抗拒啊南国，没有抗拒我们两个之外，没有的，非常清楚。你们的人也甚多，你们那里又有耶路伯安为你们所造，当作神的金牛犊，你们不是驱逐耶华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和利未人吗？不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吗？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犊，七只公绵羊，将自己分别出来，就可以做虚无之神的祭司。至于我们，耶华是我们的神，我们并没有离弃他。我们有侍奉耶华的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并有祭司各尽其职，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见没有？虽然这个世界是，虽然这个局面是分裂的局面，但是毫无疑问的，这一班人仍旧跟随神。虽然是少数的两个支派，好像少数的得胜者一样，他们仍旧愿意站在神旨意的这一边。所以你读了这一番话以后，你就知道说亚比亚到底是亚比亚，亚比亚到底是坐在大卫宝座，他知道神给他的托付。虽然他也失败，他也堕落，也软弱，后面我们看得很清楚，但他讲这一番话的时候，你看他是得胜。第十一节，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燔祭，烧美香，又在金金的桌子上摆设陈设饼，又金灯台和灯盏，每晚点起，因为我们遵行耶和华我们神的命，唯有你们离弃了他。那不要忘记啊，因为历代之下是谁写的呢？是以斯拉写，以斯拉是祭司，所以很明显的，在历代之下讲了许多事的时候，都跟什么？都跟圣殿发生。所以你看历代之下不光是讲这些王，而且讲这些王和圣殿的关系。所以你看亚比亚很清楚啊，在这里明明他是做王，但他为什么讲到这个殿的故事呢？很清楚，因为殿代表神的同在。所以不管今天以色列人怎么样，以两十个支派，明白吗？他们今这个不管怎么样，你看见神的心意，神的见证，还是借着南国的两个支派要继续维持下去，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所以第十二节，率领我们的是神，我们这里也有神的祭司，拿号向你们吹出大声，以色列人呢，不要与那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因为必不能喊他。那这番话实在是很好，实在是非常雄壮，也实在代表说虽然亚比亚后来的确有软弱有失败，但是他的确是有看见，他对是明白神旨意的，这个是没有疑问的。好了，到了十三节，现在就到应用的时候。耶罗波安却在犹大的后头设伏兵，这样以色列人在犹大的前头啊，伏兵在犹大人的后头。犹大人回头观看，见前后都有伏兵，就呼求耶华，祭司也吹号。那证明什么？你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等到真的耶罗波安在这个什么，在犹大人的前头后头都有伏兵的时候，那么看着样子大势已经去了，但是结果怎么样？圣经说，犹大人回头观看，见前后都有敌兵，就呼求耶华。他们现在什么都不会，他们只会祷告，就证明说他们的的确确来到了神的面前。等到他们一吹一呼求耶和华，祭司也吹号。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教会如果真的祷告，会祷告的话，你看每一个人都一定在那里尽他的功能，因为每一个人都应该祭司，所以只要有人呼求，就一定有人要吹号，那就是祭司在那吹号。然后第十五节，于是犹大人呐喊，就喊当时攻打耶利哥城一样。犹大人呐喊的时候，神就是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拜在亚比亚犹大人的面前。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亚比亚的故事。一开始你读到亚比亚，你读到这个列王记上下，你觉得那是负面的评价，而且很明显的好像觉得神勉勉强强的让耶路撒冷有灯光，神勉勉强强的让亚比亚他的后裔还可以坐在宝座上，因为的确他得罪了神，他行了他父亲所行的不该行的事。那弟兄姊妹，这些账神都记得，可是呢，讲到历代之下的时候，讲到这些，讲到这个由这些坐在大卫宝座上怎么样做代表权柄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就是从正面开始，很清楚。所以呢，你看这一回呢，的的确确，犹大人只有40万，居然能够击打80万的敌军。好，第16节，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逃跑，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亚比亚和他的军兵大大杀戮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扑倒死亡的精兵有50万。想想看，80万去掉了50万，只剩下30万，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这个战争的惨烈。而且神怎么交给他们呢？就是因为他们呐喊。为什么呐喊呢？就是根据前面亚比亚讲了一篇的道，那一篇的道实在是合乎神的心意的，结果他们就打了胜仗。所以这就是当我们读历代之下跟这个列王记上下不一样的地方。列王记上下你所看见的是一个王怎么样的昌明，一个王怎样的有功政绩，一个王怎样有武功，但是他们属灵的光景是一塌糊涂的。现在你读到13节，是读到历代之下，你看整个的角度不一样，完全从神永远的旨意这个角度，从大卫的宝座这个角度来看这几个王。所以按道理来讲，亚比亚也无善足称，但是在这里很明显圣灵记一笔是完全正面。所以那时以色列人被制服了，犹大人得胜，是因依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亚比亚是如此，那么也是如此。所以亚比亚追赶耶路伯安，攻取了他的几座城，就是伯特利，他居然把伯特利拿下来了，这是很了不起，你看见吗？因为伯特利是拜偶像的地方，是另外一个敬拜中心，就是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镇士，耶沙拿和属耶沙拿的镇士，以法拉因和属以法拉因的镇士。亚比亚在世的时候，耶路伯安不再强盛，耶华攻击他，他就，所以很清楚，就在亚比亚在世的时候，你看耶路伯安就一蹶不振，然后呢，圣经说耶华攻击他，他就死了，所以很非常清楚。亚比亚却渐渐强盛，娶妻一妾14个，生了22个儿子，16个女儿。亚比亚其余的事和他的言行，都写在先知以多的传上。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照着这个以历代之下13章的记录的话，好像亚比亚是正面的，应该是完全他的评价正面的。但是我们知道，就着整个列王记上下加在一起的见证，给我们看见说，不错，罗伯安跟亚比亚刚开始的有一段是完全讨神喜悦，那个评价是完全正面。我很可惜，在他们身上也有失败的事。我再说，就着正面和负面的评价来说，那这两个王是负面的大于正面，那下面两个王就等一等，我们休息以后，我们回头来看，就是亚撒跟约沙法，也有正面，也有负面的评价，不过是正面大于负面，啊，在这里很清楚给我看见说，坐在大卫宝座上不是完全的。今天如果我们做主代表的权柄，不证明我们是完全，所以我们要恐惧战惊的，怎样伏在神的王权底下，好让神的权柄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所以这就是历代之下给我们一些很属灵、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教训。好，我们低头再来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你这一堂向我们所启示的，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还继续的把早晨的聚会交在你手里，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